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在献祭之前，主耶稣，今天早晨我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悟性，开我们的智慧，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得以看见你是真神，你是救主，你是永生。主，叫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超过我们人一般理性所能知道的限度，因为你所做的是在灵界的事情。主，今天早晨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在这里我们庆祝你的复活，我们见证你的复活，我们也交通于你的复活。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节圣经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在使徒行传26章第8节。我想因为很短，我也不一定弟兄姊妹们不需要每个都一起来念，不过请大家仔细听我这样说。这里有个故事，就是当耶稣当这个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碰见一个问题。当他在法庭面前辩论，他们就问他一个基要的问题，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在那里听他讲到的有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们看法不一样。保罗就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句话很特别，一般传福音就是说你们要信，但是保罗问了一个问题，反过来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信。所以这个问题就启发我很多的思想，因为信和不信都是理性的问题，有时候回答不信的原因更不容易。为什么你不信？等到你真正检查回答你不信的理由时候，你发现那些理由不一定站得住啊。所以在这里叫我们看见，说保罗问的问题，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底下你看他们没有回答。那我们知道今天基督教福音的真理根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基督教若是离开了耶稣基督复活，就空无一物，就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外公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还没有受洗以前，讲说你们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还要讲死人复活这些好像已经20世纪已经太可笑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他说，如果我们离开了福音这个复活的根基，就没有信仰的基础。而你怎么知道没有死人复活呢？这些问题就变成一个在理性中间的争论，而永远不能够常常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我们知道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所有一切真理的教义的根基也都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上面。刚才我们为几位弟兄姊妹们受浸，我们问他们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吗？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吗？相信。你相信今天复活的主住在你里面吗？相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2000年来基督教的福音的真理，这是一个不能少的一个根基。如果大家对历史有兴趣，或者说对教会的历史有兴趣，你就会看见最早使徒信经。什么叫使徒信经呢？就是使徒们传递下来信仰的一个规条，一个最基础的最简单的教义。有好几条使徒信经是最简单的一种这个好像达文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他们很简单，只有3段话，但是里面讲到一段重要的事情，就说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从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他为了人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又从死里面复活，今天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从使徒信经开始，差不多主后100年就有了信经完整的构造，而这个真理的基础一直没有离开过教会。从这个主后100年到主后325年，那有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个地方以后我们出了一个信条，叫做尼西亚信经，就是在尼西亚这个地方他们开了会决定的一个信心的基础。对不起，我看见这里有一些青年人在这里哈。I see some young people here. If you're waiting for the play to take place, it's already taken place in the youth meeting. So if you want to go, you feel free to go. 因为我们节目报告不是很清楚啊，今天少年人在那里演出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们把耶稣基督从受难开始，一直到这个复活，所有人跟人中间对话都把它演出来，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这里我们讲复活的根基和信仰，这里面从最早教会开始，可以说最早在罗马时候，那个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信仰的基础已经确定了。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做了我们万人可信的凭据。那么以后差不多整个中古世纪中世纪的教会维持在这个信心合一的见证里面，1215年中世纪信仰的规条啊，那时候大公教会这个晚期的时候啊，那个是在 Lantern 那个地方，他们开始开了一会，再一次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 但是不管哪一个会议讲到真理的时候，没有一件不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家知道路德，我们称作改革宗或者说改教运动，他1513年开始，1516年大概是这个时候，跟这个当时罗马教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真理的问题，但是不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在于很多其他的那些实行的这个方法上面，譬如讲到赎罪券的问题，这是大家所知道历史。路德虽然离开了大公教会，但是他对于真理的信仰和复活的信条从来没有改过。1530年，路德宗或者说路德会，路德他写了他的信仰条文，当中仍然把复活当作一个基本的信仰。以后整个的改革宗或者说改教运动之后，包括这个加尔文1566年他们写的 Helvetic 这些信仰规条，仍然有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信条。英国的国教，大家知道英国国教啊，这个 Anglican Church， 这里有我们到了外国，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到了中国之后就不能叫英国国教了，叫圣公会。圣公会信仰的规条，这个1566年也清楚讲到，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肉身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以后这个西敏池的信仰，整个的基督教，包括长老会，1646年他们的信条里面也包括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些信仰的规条呢，一路的发展下来，浸信会的信仰规条，他们最早开始跟改革宗同时开始的1527年，一直发展到1632年，称作崇敬派。以后到近代的浸信会1925年，仍然把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放在他们的规条里面，一直到巡礼会，就是我们所说的 Methodist 1784年，这些大的宗派、大的公会，几百年来他们传扬真理，没有改变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没有把这件事情从所有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拿掉过，从来没有拿掉过。所以这里当然我们看见，一直到近代的天主教啊，天特会议1563年、1564年、1870年、1964年，天特会议他们每一次开大公会议的时候，天主教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有了近代的合一运动，1937年在爱丁堡的宣言。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的呢？就在于他们相信，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在这个信仰上面合一的，我们认为都是神的教会，虽然有各种其他圣经上见解的不同。以后就开始了近代的合一运动，1948年、1952年、1954年，一直到1975年，在 Nairobi 开了几次会议，第四次的合一运动会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整个基督教信仰，不管浸水里、点水里，有人相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有人相信这个人称义是因为行为，有些人更多需要用努力来证明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或者我们相信神的拣选，或者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不管你其他小的分别是什么，有一个大的基本上不能分割的、不能改变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我们可以不同意说神的拣选，人有没有责任一个人得救，我如果是站在这个长老会或者是加尔文主义里面，我就相信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拣选。但是如果我是巡礼会，我就相信人有相当的责任，人不能得救不能怪神，一定是他自己不愿意拣选神的救恩。这些地方可以不同，但是论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却不能有一点点丝毫的更改。如果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不能得救，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就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除去你的罪。他如果为你死除去你的罪，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就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不相信他为你成就的救恩，所以你就没有救恩可言。这就是我说基督教的信仰，如果除去了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信念是超过理性的，但是很多的人凭自己的理性，罗马书告诉我们，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把人所谓看为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赐给他们，叫人的相信得救不在乎人的聪明，只在乎他的信心。这里我们看见理智和信心有了出了问题。在中古世纪以来，
虽然也有人在信仰里面有很多的挑战，个人不信，但是没有成为一种学说来反对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开始的呢？这个问题也是中世纪结束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因为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一点改教的运动，其实影响欧洲历史的近代历史的有四样重要的运动，我可以稍微提一下，我想弟兄姊妹也有兴趣也知道，不，我们时间不多，不能讲很多的事情。第一个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个复古的运动，叫人回去研究希腊文，研究希伯来文，研究古希腊的思想。第二个运动接着而来的是改教运动，改教运动之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性主义的萌源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第三个运动。第四个运动，因为启蒙运动以后发展了理性，发展了科学，所以也同时产生了欧洲向外扩充殖民地的运动。一方面是欧洲的殖民地运动，基督徒呢就发现人这个人群之外还有人，欧洲之外还有这么多人，他们当然知道亚洲，但从来不知道美洲，所以他们对于人间人这个整个地球整个人中间的关系产生新的兴趣，所以有福音的运动。所以福音运动一方面是基督徒的运动，也是因为在欧洲那个时候产生了海运，产生了航海的这些技术，而扩展它的领土，殖民主义开始同时产生的事情。所以这四个运动是欧洲最要紧的四个运动，近代史中间。文艺复兴可能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改教运动对我们影响也不大，因为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基督教跟天主教第四次来的时候，这个福音第四次来的时候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差不多同时在这里，我们只知道新教旧教的不同，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同。但是文艺复兴影响中国人非常的深远，因为中国人一下子碰见的就前船坚炮利，他们技术已经大大的精进，我们打不过。那下个月就是五四运动到76年了，我们传福音也就讲为什么中国人拒绝福音的信仰，跟五四运动有什么关系。这里我要讲一点点，不要讲很多，就是启蒙运动一个问题。启蒙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真正开始呢，是从1648年开始到1789年，称作启蒙运动。在这段历史中间，忽然中间很多的人思想开放。大家知道牛顿在这个1648年之前，1632年的人啊，他写的这个数理的原理，讲写的这个发明的万有引力，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整个理性主义的发展。那我只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John Locke。 John Locke 呢，他对美国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大家知道美国的立法，美国的这个民主的精神宣言多半是从 John Locke 来的。 John Locke 写了一本书，他的父亲是一个清教徒的牧师，那么他写了一本书是什么书呢？他写叫做基督教的合理性，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这本书你照他的名字看是相当的好，因为当然基督教比其他的宗教都合理。基督教为什么比其他宗教合理呢？因为它里面绝少绝少绝少迷信的成分。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的神话来支持，不像希腊罗马的宗教，多神的宗教，不像印度的宗教，不像佛教需要许多的神话来支持，不像中国的道教张天师有许多的神话。基督教不需要任何的神话，只有一件，而这件事情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一切关于神特别的事情都只在一个人身上，而不在于其他宣教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法力，特别的好像叫人看得稀奇的事情。所以 John Locke 写的书讲到说基督教的合理性。弟兄姊妹们，这应当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不对？一件好事是吗？他好像是为了基督教做辩护，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说 Locke 他目的是要诋毁基督教，他可能是帮助基督教来传福音，但他说基督教的合理性，意思就是说人经过他的才智，经过他的推理能够认识神。这个思想其实也不远，因为天主教最后一个神学，在中世纪最后一个神学家亚贵纳也说人可以凭着理性知道神的存在。但是 John Locke 写了这本书以后，他的学生又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并非迷信，应该这样说， Christianity is not mysterious， 基督教并非神秘的。这两本书出来以后结果是什么呢？问题就在这里，人开始用理性来批判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从基督教的合理性变成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批判圣经，是两个非常大的不同。基督教的合理性是说到创造的神是合理的，但是当我们说到用理性来批判圣经的时候，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判断认为它合理就合理，认为它不合理就不合理。所以起先将 Locke 讲基督教合理性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来宣告说他今天传给人的福音是可信的。但是当我们转过来说人理性可以批判圣经的时候，凡是我们理性不能通过的都被排除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神迹成了一个大的挑战。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听无线电，以色列国他们在要吸引人来游览以色列国的时候，你们有听，你们听见广告，那个广告里面说我们这里风景多么优美，他也提到说这里有个加利利海，据说有人在海面上面行走。弟兄姊妹，你现在信心吗？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你们听听无线电里面以色列人为了吸引人来听游览所说的广告词，他说有人在海面上面行走，这个海是特别的海，加利利海。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在海面上面行走，在夜里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事情说明什么？整个的当我们用理性来批判圣经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不能通过了。为着游览他可以讲这样的话增加神秘感，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真相信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理性来判断圣经的时候，有很大的一部分失落了，有很大的一部分就被我们限制了。这是我说基督教是超越理性信仰的原因，超越理性的信仰，从理性主义和信仰的对立开始，人的文明走上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讲启蒙运动，我三两句话就带过了。启蒙运动是造成的影响到今天还在，是什么呢？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所有一些人文主义的根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唯理主义，什么事情不能通过我的头脑的就不行，就不存在。进化论企图来解释神的创造，弱肉强食，进化论从物种原始开始变成道德的进化论、社会的进化论，就变成弱肉强食。所以弟兄姊妹们，从理性主义开始，一方面它带给西方世界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扩展到全世界。今天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不要科学的。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有名的话，叫做要原子不要裤子，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家不要近代的文明发展，哪一个人不要电脑。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思想中间，因着人文主义产生的影响，以人为本的主义产生思想，叫人自私自利。今天在社会上面道德的沦丧，绝对是文明现代文明带来的结果。人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现在有些叫相对主义，什么事情都相对的，人世间再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些都是从启蒙运动产生的副作用。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来批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危害。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办？我们要宣告一件事情，今天福音的信仰超过人的理性。你仔细看一看，理性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人的生活中间，人类的文明中间，许许多多，充满了许许多多非理性的事物。非理性的事物，不是我们头脑理智能够明白的。音乐是属于理性的吗？是，有人说，音乐好的人数学都好，数学家很多音乐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音乐讲对称。音乐讲和谐，是倍数，是这个音这个声波里面这个各种振幅的这个共振的结果。但我问你，哪一个听音乐的人想到他是数学的？简直是，这是人类理性主义所加上的解释。你可以没有读过书，你一样喜欢音乐，对不对？你不懂什么高等微积分，你一样可以欣赏音乐，对不对？贝多芬没有读过高等微积分吧？我想没有吧。 Bill Gaither， 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因他活着，他不需要读高等微积分吧？不一定。人类的生活中间，事物中间充满了许多非理性的事物，并不是不合理哈，非理性的事物。艺术，艺术更加没有道理可讲，对不对？为什么颜色给人感觉不同？有人说，哦，红的代表温暖，绿的代表平安，蓝的代表什么？这个圣洁，或者白的代表圣洁，我也不晓得到底什么代表什么。人为什么这样的观念？这个不是理性的。那么，蓝的加上黄的等于绿的，那什么意思？蓝的就是圣洁，黄的是什么？加上就变成绿的平安，这什么道理呢？简直你解释不出来，对不对？人类的世界中间充满了非理性的事物，平安本身就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为什么今天人需要平安？是不是钱财一定代表平安？我见过有钱的人，他忧愁的程度胜过没有钱的人。那你说没有钱所以平安？我见过没有钱的人忧愁的程度胜过有钱的人的，我也见过。所以你讲了等于白讲。人类生活中间充满了非理性的事物，理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罪的问题不是理性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错，杀人总是不对的。但强盗也有强盗的道理，你听过没有？我们从前这里有个弟兄，他是九条龙中间的一条好汉，你就知道他是帮派中间的。他们有他们的理，帮派有帮派的规矩，有道理的。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凭着理性来解释所有的问题，人所需要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答案。我告诉你，爱情是不讲理的。有没有研究过爱情为什么合理？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你研究清楚了，早就人家不耐烦了。爱情不是合理的事情，非理性的事物，超过我们理性的答案。高的人一定应该跟高的人结婚吗？矮的人应该一定跟矮的人结婚吗？也不见得。我见过一对夫妇，这个丈夫比太太大概高一半，没有，他们很好，没有问题。你说胖的人一定跟瘦人结婚，也不一定。所以这些问题不是理性的答案，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人类的生活中间充满了许多非理性的事物，理性不解决问题，理性本身所能给的答案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启发人无限的求知欲，但是求知欲有限度的，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够从我们自己这里找到答案的。好多的事情理性主义有它的极限，很多人要借着他所有的学问，生物也好，物理也好，要解释人类的起源，解释物种的起源，解释物质的起源。我告诉你，到最后是一个哲学的答案，这个答案不能够用科学解释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解释。什么叫科学啊？科学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不对啊？所以要做实验，对不对？没有实验哪里称作科学呢？我请问你，有没有人能够做创造的实验？有人说进化论啊，慢慢的演化。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实验室是那么大的，没有一个实验室是命那么长的。你必须有一个更大的环境来包容这个实验室可以重复神的创造。我告诉你，做不到。严格的来说，讲创造论的人也不能够重做这个实验，讲进化论的人也不能做这个实验，没有办法的。这是理性主义的极限，自己给自己下的决心也极限。因为告诉你，理性主义这个科学主义的范围必须靠实验，凡是实验答案不同的，跟你的假设不同，改的不是答案，改的是假设。我告诉你，我们在台大的时候真做这样的荒唐事，有些人去做实验，做出来跟书上不一样，他不晓得哪里做错了，他也不研究为什么不同，他就把答案改了交上去。这个助教一看，你这个答案书上抄来的嘛，哪有你的实验刚好跟这个书上做实验完全一样？物理系的学生有做这样的事情的，糊里糊涂不知道你在念什么物理。是有这样的人，你改答案没有用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类理性的范围有一个限制，有个极限的，有些事情神没有让你去探测明白，你不可能的。你拿了10个 PhD 我也不管，你没有用的。到许多的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科学的答案，是信心的答案。我相信神的创造，你相信进化论，你相信达尔文，我相信神，这是基本上最后必须取决于信仰。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刚才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没有神，很多人假设没有神，为什么他不做礼拜？没有神，假设没有神。当你把你假设的条件放宽的时候，你才有真理的可能，找到真理的可能。我知道我所接触的人，很多人用脑筋比我用的厉害的，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理智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把你的假设放宽。假设有神，人的思想中间若是没有神，诗篇14篇告诉我们说，与完人心里说没有神，他顽固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接受有神的思想，这个叫与完人。从前我们有位弟兄，方弟兄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好多人跟他生气，他说你怎么骂人呢？与完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不信耶稣，你说我没有，你说我与完是不是？不是的，与完人心里没有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已经自化地自牢，自己关在笼子里面，闭起眼睛来说没有神，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有神的思想，所以圣经上说叫这样的人叫做愚顽人，不仅是愚，而且是顽呢，顽固的不得了。顽固不是笨，是顽固。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巴不得，我求各位把你的思想放宽，接受有神的思想，因为神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刚才我们所讲理性主义的范围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需要心里面的健康，需要心理的平衡。神造人不光是一个理性，人是有感情的，并且人需要对于人生目的有个判断。假如没有神，我告诉各位，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什么叫道德？弱肉强食就是道德。假如没有神，人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并且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教育制度正在走到这条路上去。我有一次跟一个做教育的人谈话，我说我是孤陋寡闻，因为我后来没有学教育，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了解到美国的教育叫做实验主义，杜威所代表的，到现在改了没有呢？他说啊，我都哎呀，你问这问题啊，几乎都没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人问了。今天每天 LA Time 报道说加州的教育水准低落了，加州教育水准低落，为什么低落？因为算术英文比不过别人了，这叫低落。但是学数学学英文干什么呢？没有人研究到底美国的教育还有没有哲学基础。我追问这个弟兄，这弟兄说有是有的了，不过说起来真是可怜。美国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到以后变实用主义，从实用主义现在变什么，当中很长的过程我也不能详细讲，到现在因为整个的人的文化走到个人主义里面。你知道美国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吗？今天很多各位的子弟儿孙都在学校里读书，你知道他们受什么教育？谁来主导这个教育你知道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吗？叫做发展每一个人里面的潜能。你想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教育的目的如果只是发展人里面每一个人的潜能，那就是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的，那就是没有任何公德心、没有道德观的。施以毫厘，谬以千里，这个路发展下去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告诉各位，理性主义带给欧洲的国家、西方的国家强盛，但是也造成了许多的危害。因此我们不能说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快乐， 因为我们灵里面需要认识神，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愁苦的；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生活没有目的的；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不同，叫我们认识神，叫我们从以自己为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得见别人；当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没有爱，看不到别人；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从神所借给你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情，你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你里面跟人是相合的，不是增进的。你向着神是平安的，向着人也是平安的。当你明白这样的真理以后，耶稣基督生命在你的里面改变你，叫你里面有爱，能够去爱别人；当耶稣基督复活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叫你能胜过罪恶，叫你对道德的感觉有深刻的印象，叫你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人生以赚钱为目的很多，赚的钱做什么？前两天我读到洛克菲勒的故事， Rockefeller 这个人是石油大王，真是有钱的，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件事情感动我的心，他以后把所有他赚来的钱大大的用在慈善事业上面。中国人得洛克菲勒基金帮助的很多，尤其从台湾来的人。到他死的时候，一件事情感动我，他除了把他的家产都捐给儿女之外，没有剩下一块钱，捐给慈善事业跟捐给儿女，剩下没有一块钱留下来，他不需要。但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心胸不是这样。你说哎呦，洛克菲勒很有钱，所以他能这样做。我告诉各位，中国人有句古话是很好的，他说好吃不过饺子，好睡不过倒着。人所能占据的空间喜乐不在于你这张床啊，金银满屋不如儿女相爱。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今天只知道享受今世，享乐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结果，没有永远的事物。所以今天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什么样事情能给我喜乐我就喜乐吧。所以好多人得了艾滋病。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神不是说不要我们的理性，但是神要我们超过理性的信仰。今天是复活节，我很抱歉我讲的前面引言讲的太多，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你我一两个人自己要这样子的，整个社会的潮流，整个的趋势把我们冲得昏昏迷迷的。神的话语叫我们清醒过来，所以保罗说你们睡着的人醒过来吧，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信主是信什么？信一位真神，因着他的慈爱差遣他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这个罪已经除去，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悦纳。并且我们相信圣灵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信他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与我们同在，主带领我们，主扶持我们，主帮助我们。我们盼望今天早晨，我也知道有些人来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我希望帮助几种人。第一种就是你愿意信主，但你不知道信什么。刚才我姊妹的见证里面讲到，她第一个接受的真理叫做耶稣基督复活。我不知道你听福音听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耶稣基督复活你相信吗？但如果你相信，我要恭喜你，你如果肯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是基督徒。第二类的人，也许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听福音，但你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发现一切的学问不能解决你的难处，因为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些超过理性的事情是没有人能给你答案的。今天耶稣基督答案在这里，他叫你的心得安慰，他叫你的心能喜乐，他叫你能够交托，他叫你因着认罪悔改的缘故与主有平安。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第三类的人，这一类也许最难的，我希望那些对基督教有成见的人，今天也许人把你拉来这里，骗来这里，抢来这里，你有成见你不要来的，你要是你来打定主意不要信的，你要想一想到底你懂多少，你的理性极限在哪里。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最精彩的就是最后有一个有一个人叫做以利户，对约伯的挑战，一连问了几个字，你知道吗？他讲一串的事实，你知道吗？再问，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神也从旋风中间回答约伯，向约伯挑战，我造沧海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所以对着那些心里面对于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基督教有成见的人，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不信？你讲一个不信的理由来听听看。所以说感谢你，今天我们宣告你的复活，其实我们不能证明你的复活，也不能反证你没有复活，所以你引我们到信心的路上，知道一切的焦点，哦，主耶稣啊，都在于你的复活。主，人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个好像自己以为理智的证明，而是心灵的虚空因着你的复活而来填满。主，今天早晨以你自己的慈爱，求你在这里呼召人来归向你，圣灵所做的工作证明你已经复活。主，今天我们把敬拜赞美 把感谢归给你。主，若在座有人他的心里是虚空的，主啊，求你自己进到他的里面，他里面若是需要安慰，主啊，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今天来安慰他。主，有疾病的你自己伸手医治。主啊，在罪恶中间挣扎的，主啊，求你给释放的能力，叫他能从罪里面出来。主啊，一切都因为你复活，一切都因为你已经做成。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